好，三二一，大家好，欢迎来到开箱宜兰，我是主持人冠伟，这是一个开箱在地优秀青年店家的节目，这样，那我们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认识，就是一个个在宜兰创业的青年店家，让大家听听他们在创业背后的精彩故事，这样。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很高兴请到就是我们在原生乡的丰盛爱玉的盈盈。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盈盈。
对，可以靠近一点跟他。
这样听得清楚吗？
应该听得清楚了。对，
好，我是丰盛爱玉的盈盈。
其实盈盈这个名字其实蛮特别的哎。
是叠字。
对，哪个盈啊？
盈的话是轻盈的盈，然后热泪盈眶的盈。
对。
对，这个盈就是有一个奶，然后里面有一个 O， 然后下面一个字。大家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金庸小说《侠女》那个任盈盈，有些人应该知道了。
对，大家还有看金庸小说吗？应该有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
应该有吧？好，
这当有啦。
对，所以你是说，就是那你在跟别人介绍你的名字的时候，就像刚才那样子？
对，我是侠女盈盈。
好酷哦！
那还会跟大家讲一下，我是肉咖。
乐咖，
对，因为我的腿长蛮长的，我身高183这样子。
哇，腿叫183哦。
对，183公分的女生。
其实刚才在那个我们要录音之前啊，就是盈盈走进来之后，其实我真的有点吓到这样，因为我才167。然后我看盈盈是要在网上这样看，我想说哇，好高哦。
就是大家会因为我身高而就是注意到我了，
对
对，就是因为。很少看到那么高的女生。
对，那这样的话应该很常会，例如说有人叫你去打篮球啦，还是说去到底是做什么田径等等之类。
会，就是大家会问，我之前是打篮球的吗？对，那之前也有球探，就是中华电信，就是来找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180了，我小六174。
等一下，小六174，
对，哇，就是比老师还高了这样。
那这应该就是什么排路队啦，还是说什么去升旗？
对，就是都是排头，然后座位的话不是安排到最后一个，就是最前面那一个。
对，那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困扰吗？还是说
有好有坏？但是普遍上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会特别点名，说就是你有到吗？或者之类的就是比较让人家注意，然后。是比较好找人，然后不会迷路。对，就当那个标杆那样子。
就大家看网上应该看到盈盈就知道哦。
对，我在那边，或者是不就是他吗之类的
哦。那的确真的有好有坏，坏的大概是说想翘课也没办法翘课。
对啦，就是我也没有翘过课。
应该说我班上里面少了一个。
就是比较容易被注意到这样子，身高的那个。
那先跟你讲，那你不会打篮球吗？还是擅长？
我不太会打篮球。对。
但是大家应该都会很想要叫你去打篮球。
对，很想要找我打篮球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你是蛮有记忆点的人，这样。
第一眼的话会因为我身高，对，是蛮有记忆点的。对。
对啊，那这次会请就是盈盈过来的话，是因为就是我们宜兰青年交流中心的话，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例如说探访，就宜兰在地的青年店家认识大家这样。然后就是我们是在探访的时候，通常都是例如说一个店家介绍另外一个店家，或者说一个青年介绍一个青年这样。然后那时候会知道丰盛爱玉的话，也是我们在三星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农友，他突然跟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丰盛爱玉？他们在宜兰圆山这边种爱玉，你知不知道？我想说啊。我们同仁要想说，什么竟然有人在种爱玉，而且是在宜兰这样，而且还在平地种爱玉，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们可能过没几天我们就过去拜访这样，然后就遇到盈盈，然后他也跟我们很热情的跟我们解说这样，那我们觉得是说，一定有机会，然后要请他来上我们节目，所以就请他过来，对不对？那我问一下，你们丰盛爱玉在哪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啊，我们丰盛爱玉隐藏在台七线上面，那可以用手机 Google 打上丰盛爱玉，
对，
那是在宜兰职训局。那大家如果在路过的时候嘞，真的是一个笔直的道路。 道路，
对，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水泥柱，
对
的地方。对，那我们在那边
很多水泥柱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水泥柱上面种爱玉
啊，
对，所以大家会发觉，哎，那边怎么那么多树？
对，
对，那小时候都是立水泥柱下去，爱玉树还小，
所以你们种爱玉是就是像就是真的是是立一根一根的水泥柱子在田里面，
对，在田里面立了1500根水泥。所以他看
起来就很像在种火龙果。
对，以前大部分的朋友如果还没知道我们种爱玉，都是以为我们种火龙果。对，种非常多火龙果，但是我们是种爱玉。对。
所以那个爱玉树会就是是树吗？
爱玉小时候是藤本植物科的植物，就是它在地板上爬藤。
对。
对，那大家的记忆点就是，哎、欸。爱玉不是在高山上，在阿里山上，
对，
那就是山采的爱玉。
嗯，
对，那我们人工栽种是需要给它一个支柱，就是水泥柱，让它攀岩在上面。
哦，让它爬这样上去。
对，那它长大的时候会就是木质化，会变成树、那会我们会塑形啊，变成实际上像圣诞树的概念，人工去塑造它。
哦，原来如此。它需要长很久吗？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从小都有吃过爱玉吃到大，可是都没有看过爱玉长怎么样。
那爱玉是一个特殊作物，台湾才有的。
对
对，那我们种下去已经3年多了，结第一颗果子，就是成熟的爱玉，需要2年半至3年的时间，
哇，
才会长爱玉出来。
哇，这么久。
对，所以大部分不知道我们的朋友嘞，就是我们是在4年前种爱玉。对，那现在果实已经就是慢慢出来了。
对，
对，就是也慢慢采收。对，我们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可以看到爱玉果。
对
对。
所以在顺着你刚才讲的，所以就是我，例如说，我今天要种爱玉，我就是例如说我有苗，还是说什么回家自己种的话，我就是要等2年3年之后，它才有办法，我才有办法结果吃到爱玉的。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做爱玉小蜂。那个蜜蜂比蚂蚁还要小。对，这个是专门为爱玉而生的一个特殊的昆虫，寄生小蜂。对，叫爱玉小蜂。大家很难想象啊，它是因为爱玉而生，在山边有山环境、没有喷农药的地方，才有这个山边才会有爱玉小蜂。
对，所以我就算就是，例如说我偷偷拿一颗爱玉回家自己种，我也不见得，我没有那个爱玉小蜂的环境的话，我也没办法种出来。
其实还可以借由人工授粉这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爱玉有分公的跟母的。
对。
对，这一般人应该很少会知道。我们吃的母的是，应该说吃的爱玉是母果。对，
吃的爱玉是母果，嗨。
对，那公果里面会有爱玉小蜂，只是等它成熟的时候，小蜂会住进去。
它就寄生，这算寄生吗？还是？
对，算寄生小蜂。
对，
对，它从山边飞到果实里面，爱玉公果里面当它的家。
哇。好神奇的生态。
对，那一颗果实可以到2000多只的爱玉小蜂，就算
哦这么多。
对，那如果没有做那么多的话，就是这颗果实是未授粉，那它会掉到地板上面，对，那颜色也不太一样，像茄子的颜色，紫色。
对，那个小蜂大概就是肉眼看得到，
肉眼看得到，像果蝇，
就像果蝇一样，
对。非常的小，而且小蜂会出现的时间也在早上。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早上一大早的时候的话。
没有，它会有时间，就是早上9点到11点是它最常出没。对，那会在爱玉的尾巴，就是它的尾部，就是它会有个小孔，对，它会钻进去这样。
好像感觉是像什么住套房一样，住公寓大厦一样。
对，所以我们有很大一片的，就是社区型的。
里面是社区住宅，对。
对，社区住宅。那种爱玉其实要种公的跟母的。对，它才有办法。那还有爱玉小蜂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结成果子，还有爱玉籽。
但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们一开始在种爱玉的时候，感觉听起来就是蛮辛苦的啊，因为。你看，就是你要花2-3年你才种得出来，然后还要这些环境够好，才会有这些爱玉小蜂过来。 要确实授粉之后，你们才真的有采收，采收之后你们才开始真的有爱玉可以卖。
对，就是时间上会是门槛，还有资金的投入。对，因为在两年半之前，我们那边是都、就是纯果园。
对。
对，那基本上是还没有爱玉的部分。
对。
对，那我们就是全心投入在种爱玉这件事情。对，那种爱玉它是非常需要人工，
对，
因为大家知道的印象中的爱玉都是阿里山野生山采的，
哦，
它沿着树长上去到树顶上面，所以爱玉都会长很高。
对，
那我们那水泥柱是250公分，
哦，
对，那250公分，它长到顶之后呢，就开始从旁边开始生长，对。
嗯，不过那时候因为种爱玉这么辛苦，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说要种爱玉？
因为我们其实有去参加一些课程，那觉得爱玉这件事情是非常健康养生，然后以及它是一个高经济作物。
嗯，
对，那在我们台湾是国内已经是非常需求非常大的。
对，
对，在夏天大家很想要消暑解热，所以我想要吃爱玉嘛。
应该不太有人不喜欢爱玉这样。
基本上。很少遇到不喜欢爱玉的朋友，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夏天的话，就是要么就是例如说就是那仙草蜜啦，或者是那个爱玉啊，柠檬爱玉啊等等的。
就是在夜市，大家可能我想要喝一杯柠檬爱玉或什么的，
对，
就是想要消
凉的这样。我觉得爱玉应该就会是大家可能排在，就算没有前五，我觉得应该有前十啦。
嗯，就是大家其实，在夏天都会想要喝一碗。爱玉冰或是爱玉手摇饮料，对，那大小朋友都很适合吃爱玉。
那这样可以理解啊，对。
所以我们才会投入爱玉这件事情，因为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好处其实非常的多。对啊，除了消暑以外，它的植物性果胶，其实爱玉的营养价值，它的果胶胶质非常的丰富。
对，
那对我们人体其实非常棒。对，它可以改善一些机能啊。
不过就是那像你们那个就是那块地以前是果园这样，所以是你们家以前就是务农的吗？
对，我们家是以前种柑橘，种橘子，
对，
那也种柚子，对，那也有种过苹果，对，那在我们种爱玉之前，其实那一片土地是种柚子的，
是种柚子的，
那我们种300棵柚子。就从民国72年开始种柚子这样子。
民国72年。
对，那种爱玉是4年前种爱玉，种下爱玉。那柚子嘞，柚子我们当然就是把它就是应该说就是当成肥料。
对，
在那一片土地。对，土地就花了1年的时间去整理它。
如果这样子的话，方便问一下，就是柚子不太好赚。
柚子是经济价值非常的低。
真的。
不是这么讲，应该说对于我们来讲。对啊，那要照顾的好柚子的话，也是需要花费精神跟一些就是时间。那我们希望我们全心投入爱玉，那柚子就先把它当成养分。
那一开始想说种爱玉这个点子是谁的主意？
主要是我父亲，就是我的老板呢。
父亲兼老板。
对，父亲兼老板的。所以种爱玉，我们也是全家一起投入这件事情。
哇，在现在你们都是全家一起来
的？对，全家一起哦。
全家是包含有你们谁？
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妹妹跟我4个。
4个人而已。
4个人。
哇，那就从4年前开始就。
其实我在种爱玉之前还有做过其他工作，我也去过台北。对，当代理代课老师。
对，
那回到宜兰之后嘞，就是也做了民宿管家、villa 管家。对，那也在宜兰的酒庄，就是担任活动指导员，就是专门做 DIY， 代理客人做 DIY 这样。
对，因为到底在过去的工作好像都是比较常跟人互动、跟人相处这样。
是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跟人互动，然后旅宿业还有充满自然环境、风景优美的地方。所以我的工作都是那种深山里面，像我们的果园也是在深山里面，
对。这应该是说，就是你本身也对大自然，就算基本上就是有兴趣，就是喜欢的。
对，
应该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长大。
我上山里的孩子，因为我父亲其实之前务农嘛，那我们他也是有27年的果菜经验，就是他之前是种高丽菜。
哦，
对，那我
在
梨山，
在梨山，哇，
对，所以我们跟蔬菜跟水果的缘分蛮深的。对，在小时候我算是隔代教养嘛，就是我阿妈照顾我，我要跟我阿妈照顾我。
对，
对，那我爸妈是种高丽菜，长期。对，那就是高丽菜结束之后，我们再全部转做艾玉。
你是说就是以前就是都是种高丽菜，然后那个时期已经过，现在就是大家全家一起投入在爱育，
对，就是投入爱育这样子。我们其实也是经历，就是应该说我们先到外地去上班，
对，
那也在宜兰工作，那最后是回到自己家的家业的。
但是就是你们在外地的时候，就一直有想过说，就是之后就是要回来家里面。还是就是有点被半强迫被家里面抓回来。
我自己是就是已经有阶段性，就是到什么样的阶段，我就是势必要回到家里。对，那我妹妹的话就是被抓回来的，就是非常需要她。对，因为我们三个人撑不下去了，就是需要四个人哦。
其实比较简单，可是就是至少大家回来之后，还是一起努力把这个农场弄好，啊，把这个农场就是经营好。
是是。
不过你刚才说就是那个你们田里面爱玉田里面种了多少棵爱玉？
我们种了3000棵的爱玉，一根水泥柱是2棵爱玉。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弯下来看看。对，水泥柱的左边跟右边。那大家可以用力想象哦，因为我们是用谈话性的。
对对对。
左边跟右边的爱玉蕾，它是沿着水泥柱往上，像麻花卷一样。
哦，你说中间是那个水泥柱，然后那个
爱玉
就绕着它这样。
对，因为它是藤本植物科的植物，
对，
所以会沿着水泥柱往上生长。那我们会绑麻绳。
对，
那它依附在那个水泥柱上面。
哦。
对，那经过人工的塑形塑造。对，所以它当增强它的防台性。
哦。
对，因为我们上面是没有贴铁丝网。
也没有什么顶架。
没有没有没有。对，我们是一根柱子，然后旁边会塑形出来。
对。
有铸造。
对。可是刚才这样说，所以应该，所以你们田里面就是种了3000棵，就等于就差了1500棵。
对，
水泥柱在里面这样。那你们田大概多大？
2.6公顷。
哇，那也
差不多快3甲，对，
2甲多快3甲哦。所以就是一开始3-4年前那个时候种的时候，就是一次种2甲多。
没错，其实我们在种的时候嘞，其实还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是水泥柱要怎么放下去，然后以及水泥柱的间距要多少的距离，
对，
我们都要考量以后采收的部分。
哦，
对，所以我们花了1年时间在整理土地。
对，
对，因为那一片土地是就是比较特别，它有大小石头。
哦，
对，那要经过整理。那在之前的作物柚子树已经成为养分嘛？
对，
对，那种完水泥柱之后嘞，我们就开始种爱玉。那我们是在6月15日把爱玉苗种下去，那是一个树苗，30公分的树苗。那它长到顶250公分，会需要花1年的时间。
对，
对，那在这一年时间不吃不喝，没有不吃不喝，就是要经过修剪。对，那把它的形状塑造出来之后开始茁壮。
对，
所以每一年来看我们的爱玉，应该说每一季，每一个月来看爱玉都是长得不太一样。
它就一直慢慢长的，就算到现在也是。
对，到现在的事情，就是会一直的改变的。
其实我这样讲起来，其实觉得，这样讲起来，你们家真的蛮赶的，因为这块土地以前从来没有种过爱玉，
是。
然后你们下定决心种爱玉之后，就整个田就整个就是打掉，然后整个。全部爱玉就直接说他收下去了。
对，我个人是比较佩服我父亲的勇气。对，因为我们其实在种爱玉前一年，是应该说就是去全台这样子观摩学习。嗯，对，那我也跟他跑，因为那时候我要其他工作，
对，
我是运用我休假的时间， 就可能跟他去中南部跑茶，或是去有人工栽种的地方，或是去野生，对，去看爱玉的生长过程等等的。
对，
对，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那父亲全然投入，但我们也是全然支持。对，这、就是家人全力支持他。
真的没有一点反对吗？因为我觉得跟我
说，没有。首先，我觉得他真疯了，这么多干嘛？我是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坚持，也一定有他坚持的道理。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爸这样做的话，我已经觉得他疯了。那就是，我在想，如果是说可能，比如说，我觉得不知道，我不确定大部分人这样，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跟我旁边的，例如说可能接触的农友等等之类的话，通常都说大家是做一个作物，可能通常都会是哦，我加入了一甲的话，那我可能先小小种个一分，还是先种个几厘看看，然后发现哎，种的成之后，再变成两分，再变成。四吨慢慢变大这样，可是你们家不是，你们是直接就是
全部 all in 对，全部出发，因为我们这一份事业是就是应该说是我父亲的第二人生了啦，
对，
就是它是一个长久的发生，就种下阿玉它是百年的生命，
对，
它是要传承的，
对，
对，那果子是会越长越多。
哎，那像刚才讲，就是例如说，刚才就说两三年之后才可以就是结果。
对。
那结果之后，它就可以一直长下去。
对，没错，就除了天灾。
对。
对，就是台风来，如果树枝啊，或是盆柱倒塌，这一可能就其实
这个感觉好像就跟柚子蛮像的，也是一开始长大之后。
对，其实种果树的朋友都很辛苦，要经过时间，然后其实做农的都辛苦，然后我们看天吃饭啊。
对
对对对。
就是前面这个前期的这个投资跟准备都要花很大的心力。
对，没错。那种爱玉，我父亲也减脂成功，对，减了17公斤以上。
哎呦，哎呦，等一下，哎呦，
对，就是从种之前到种之后，那因为种之后，我们每天都在做修剪果汁。对，因为我们最费工的就是修剪那个果汁，也是。
修剪果汁是指什么意思？是刚才是说就是绕在那个水泥柱上面吗？
对，要把多余的果汁去除掉，那把主要成长的留下来，那也是蔬果
哦，
对，那防虫害
哦，就让就是可能没长得没那么好的，
对对对，
就
把蔬果
营养就全部留在中间。可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就是要每天作业。
每天作业，
然后
每天做，除了下雨天剪枝哦，可能穿着雨衣啦。如果雨太大就没办法了。
对，那你不会剪到阿长吗？
习惯就好。跟阿长在一起
吗？阿长，
是阿长，我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这工作是习惯就好了。对。
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一定是会阿长的人这样。可是我反过来会觉得就是哎。听到你们为了这个田径啊，背后是要做这么多努力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敬佩。
所以如果有机会人来到我们果园看，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过程，就会觉得就是这个辛苦跟这个感动是没办法去应该说吃到一碗爱玉是很感动的一件事啊。对，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往前，那因为种下爱玉了，也。头也骑下去了，对，这只能往前了。我们没有退路，对，大家知道没有退路那件事吗？只能往前那
一步。都 all in 了这样。
对，
就是这个赔掉了就没有了。
对，没错哦。
可是我就感觉起来，你们家的那个团结力也其实很强哎。对啊，因为没有觉得说，老爸疯了，这样就放他一个人自生自灭。
没有，
而是全家人一起努力来。一起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对，就是因为他太辛苦了，所以我才回到家里面。对，就是看到他们两个每天16个小时的工时，是非常早到爱玉园。因为做农的大家知道，太阳还没升起，我们就要先出门了，不然就会被晒死，太热。对，我们那边是全日照。
哇，全日照。
对，全日照，阳光在你头顶的那样子。
他们那三角边没有比较凉。
三角边哦，有时候风来的时候当然比较凉快一点啊。
对，
对，那还是有阳光。
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全日照。
对，大部分全日照。爱玉也需要阳光，对，全日照，半日照也可以。
对。
那我们还爱玉也有种在盆景。 如果家里想要种爱运动在盆景花盆里面是 OK 的哦。
哦，是哦，这我也可以，我这我真的还可以带一家带一株回家种。
对对对对，没错，会长出结出果实。
对。不过这样子就是像刚才讲，也是要等两三
年。也没错，等到两三年。所以来我们那边自己买来更快啦。
对，但与其就是自己种，还不如直接你
们帮
大家都种好了，直接到你们家。
对，
这样来种这样。所以就是诶，从三四年前种完爱玉之后，所以是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采收了。
对，我们其实爱玉有分两期。
对。
在宜兰的爱玉呢，我们是八月中顶，就是会一收。那这一收是春天猛果。春天猛果之后要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对，那它才能长大。那长得大小差不多像爱文芒果一样。我们的品种是胶质最多，果胶最多。
对，如果大家是几次从就是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话，就看到我们前面摆了一个爱玉章，其实乍看之下还蛮像索亚，就是还蛮像芒果。
对，很像偷索亚那种情人果，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大部分人也会误以为是它是芒果吗？青芒果吗？它不是，它是爱玉。爱玉就是里面爱玉的种子。
对。那这样子，像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是爱玉果嘛，那就是它果实长好了，那等到就是我们要真的吃到变成我们吃的那个爱玉的话，会要怎么做？
我们的爱玉果嘞，其实在采后管理，我们要在七八分熟把它采下来，那时候是果胶胶质最多的时候。采下来之后呢，要经过削皮。
我打个岔，七八分熟会要怎么？
七八分熟
看经验吗？
对，经验也是一个。然后它的纹路嘞，白色斑点会稍微变大一点点，那果实也会有一点重量，就是爱玉籽已经在里面了，它已经成熟饱满了。对，那采下来之后，我们要先把外面的果皮削掉。
对。
那削掉之后要划一刀，翻过来，把爱玉
翻过来。
对，翻过来。
翻过来是就是把里面那个果肉这样。
对，整个果应该说爱玉籽。翻核的动作，像翻花籽的概念，对，所以籽是在外面。
有点像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中间切开把它。
对，翻过来，对对对。
对，把皮剥开来，然后里面东西对。
是是是，那要经过晒干。
对。
对，那宜兰这种搞活水，每天在下雨的，就是我没办法晒，我们就用烘干的方式。对，低温烘干。
可是像如果说八月的话，应该可能还可以晒，在现在这个时候。
对，还可以晒，但是我们。就是宜兰山区都会有午后雷阵雨，对，所以这个这点比较晒干，比较对我们宜兰的部分比较不 OK 啦，不适用，对，我们就烘干的方式。
是怎么样烘干？
对，所以要削皮、划一刀、翻过来，那经过晒干之后，再把爱玉籽取下来。
对。
对，那些爱玉籽要把它刮下来，那现在有人工的方式，用脱粒机。对。
用人工。
应该说，机器的部分，对，把那个爱玉籽脱粒下来。对。
可是这样听起来是很耗工啊。
非常耗工，所以爱玉非常珍贵，就是看人工的部分。
对。
对，它取自于精华，就是爱玉籽。
所以像这样，例如说你们产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要处理到几颗啊？
我们现在的话，果园的话，现在目前有差不多800多颗以上。
你说800多颗是
爱玉果
果，
对，爱玉果实，对，那采下来之后，刚才有就是有叙述了一下前面一些步骤，
对，
只是好，那大家还记得吗？削皮、划一刀、翻过来、晒干，那再把籽刮下来，那爱玉籽才有办法保存2年的时间。对，那因为晒干之后才有蜜保存，对，那胶质也会在里面，就是我们那个。爱玉籽的表层会有一个果胶籽酶，对，那它可以跟矿物质去做结合，它有办法形成爱玉豆。
所以那个东西才为什么就是说那个爱玉搓一搓之后，
对，大家知道爱玉怎么来，这是怎么脱洗的吗？其实爱玉脱洗的话，水很重要。对，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自来水烧开放凉。
对，
那在我们都是使用矿泉水。矿泉水有矿物质。对，那满满的矿物质跟钙离子去做结合，才有办法形成那个爱玉豆。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它是那个爱玉籽搓出来的那个，你刚才说是
果胶胶质，
它是要就是等于是抓住那个
矿物质跟一个钙离子。
哦，对，哦，它才会就是变成豆。
对，它冰在冰箱里面，
对，
是很神奇啊。如果有机会想要来玩 DIY 的话，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例如说是如果是蒸馏水的话，可能就
哦，这个就不行了。蒸馏水、熬水逆
熬水逆渗透那种
过滤水，
过滤水这样就没办法抽出，哎，这样就没办法
结成豆，对，
就不会结豆，
因为它的矿物质含量比较少。
对，
对，不是矿，不是熬水逆渗透的不好哦，是矿物质含量比较少。没办法结成冻的原因就是里面的矿物质缺乏。
哦，原来是这样。
对，那爱玉要好吃，水很重要，还有那个籽，爱玉籽。
对。
对，那我们的胶质最多。如果刚才有吃过，或是来过我们国营吃过爱玉的朋友，因为想念跟怀念那个爱玉冻的口感。对，那我们在那边是纯吃爱玉冻。
对。而且也是，而且比较远山，大家都会说远山的水好。
对，但是我们都使用原山的水的矿泉水。
对，
对，我们也是使用在地的矿泉水。
对，那这样不错。那这样到底我们的农场那边的话，会真的实际看到爱玉，还有真的体验？哎，这个一连串流程做下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满意。
对，如果有机会来到我们那边体验，要保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看到爱玉，然后吃到爱玉，以及知道爱玉怎么去制作的过程。然后零食物还可以带走阿玉回家。对，所以这是
零食物。
对，零食物，因为我会负责带大家抽出成功的阿玉豆，而且是用很简单的方式。
抽的话，应该就不需要有什么技巧了吧？
哦，还是要有哦。
还是要有，它就是一个都放在袋子里面这样抽抽抽而已。
但它还是要有点技巧，才会你的阿玉豆才会特别好吃。
要怎么抽？要怎么抽？
要怎么抽吗？我现在告诉你。
对。
哦，要怎么抽？
那这大破梗，那商业机密就没了。
哦，没有啦，只是我们还是希望你来果园来，就是体验一下。
对。就是你会带大家，就是抽出好吃的爱玉。
对，我们带大家一起抽出好吃的爱玉，而且还有很漂亮的完美景点。
哦，什么完美景点？
什么完美景点？因为我们选林住的树形爱玉啊，那个爱玉树啊，是长得非常的茁壮。
对，
有点像欧式庄园的概念，
很多人都
对葡萄酒庄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棚架，所以就是可以蓝天，还有绿地，还有爱玉树的感觉。
然后就上面，他们上面会接在一起？
哦，我们不会跟它接在一起。
对，
所以是一个应该说心旷神怡的风景的地方。对，如果有机会，你可以 IG 打卡或是脸书搜寻，都可以搜寻到很多网美在那边拍。
哦，那当然。
对，包含我自己，我没有啦。我自己很喜欢拍照，所以也有一些照片是在那边拍的。
那也蛮好的，自己家里面就可以自己拍网美照，就不用去其他地方。
是没错啦，是任何一个景点都是自己都可以拍照打卡这样子。
对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还是回来，那我想要回来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才一直讲你们丰盛爱，那丰盛这两个字，
丰盛这两个字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对，所以就是由从神而来，就是丰盛的意思，那丰盛也代表就是澎湃，那种 rich， 就是应该说就是一个非常盛情款款的邀请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让这个地方丰收，然后来到这边的每个人。
很开心，很确认，就是一个很愉悦的这样子的感觉。
现在听起来就是真的熬过了前面的那辛苦的事。
没有，现在还是很辛苦，一直都很辛苦，做农的都一直都很辛苦，只要做农的都知道。
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乍听起来就是最一开始两三年完全没有收入的那个
时间。那时候是超心酸的。
对，
就是我们就看着风吹日晒雨淋这样子哦，玉苗还小小的，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会想过放弃吗？或者那个时候会想过，就是要是长不出来该怎么办？
没有想那么多，这一样继续做事。对，因为就是想那么多也没有用啦，就是我们就是持续在做浇盖，然后照顾整理果园。对，那总有一天它要长大的嘛。那现在是这三年过后，对，那之后五年过后、十年过后都会不一样。谁也没办法想象未来的样子，但是可以就是有蓝图，对。
所以这样就是一样，日复一日，反正日复一日把每天你们的工作做好。
是。
哇，好难哦。我觉得虽然听起来非常辛苦，但我觉得现在至少他已经是顺利长成了之后，我觉得某些程度，我觉得也代表说你们之前付出的努力是。你是真的是有回报的，
嗯，对，就是心里有一点安慰这样子，然后终于，哎，它长得这么大了，然后这果子结出来了，哦，原来我们爱玉园有小蜂，爱玉小蜂这件事情我很开心，但那时候
我不知道，一开始都要是就是辛辛苦苦种下去，然后没小蜂怎么办？
哎，就是我们可能用人工的方式了，
哦，
对，就是用人工的方式，爱玉果在就是爱玉树下面让小蜂飞进去这样子，
对，
啊，对。但我们当然希望大自然的环境，就是它会自然的在里面做循环。
对，还好没有走到要人工的那一
步。对，不用不用不用，就是我们环境够友善，就是绝对不能
这样。不然，如果要人工下去，可能你们四个人都做不完。
哦，做不完。
八个人可能。
就是在大自然神奇奥秘的地方，然后才有爱玉可以吃。
嗯，
对，这是台湾特有种。
哎、欸，这样你不讲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就是要爱玉要做成爱玉是这么辛苦的事情。
是，我也是回到家里帮忙才知道，原来爱玉这件事情是做不完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到别人，例如说别人家饮料店等等之类，我就点他们爱玉来吃吗？
我不会嘞，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已经够好吃了。
哎呀，
对对对，就是口感，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简单的判别一下，如果太晶莹剔透的爱玉，就是通常都是用果冻粉。太晶莹剔透的话，
甚至它就是有点像就是这种吉利丁嘛。
对对，就是用吉利丁洋菜粉，对，去形成的。
对。
那就是比较实在爱玉的话，颜色会比较深一点点。纯正的爱玉的话，对，那它也不怕加热。
对，哦，不怕加热。
对，爱玉也可以煮热。
啊？
大家应该很少听到爱玉可以做热的东西。
你是说等等跟爱玉不就是它是冻，那它？
加
热的
话，
它不会融掉，不会融化，
不会融化，
真的假的？
真的，如果是加果冻粉的爱玉，一定会融化。
嗯，
大家可以回家做实验，这个我就不在这边就是在叙述了。
你这样讲，因为你等一下就是因为你今天有带你的爱玉过来，
对，
等一下直接加热水，
对，可以直接，你可以微波20秒，不会融化。
对，
真的，加热水淋下去哦，去滚一下也可以。
哦，真的假的？好，我们等一下这工作人员试一下。
好，没问题哦。
那我觉得你们这样讲话，就真的是代表你们不怕挑战，这样。
真的哦，这是货真价实。
对，因为刚才就是莹莹来的时候的话，也真莹莹来的时候的话，也有带就是他们家的爱玉过来的。然后我刚才也有就是先试一下，就真的觉得，今天就算没有要工伤他们的话，真的也是觉得吃起来的话，他们的。它有点像那种胶质的那种感觉，其实会蛮明显的。它是很好吃的，就它吃下去不会像就是真的不会像果冻一样，就是有点硬硬的那种感觉，是有点像。
果冻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口感就是那种脆脆的。
对，但其实口感是很骨溜的。
对，我们爱玉的话就是骨溜，然后 Q 弹。
对。
只是它的冻的话，就是那个果胶胶质。
对。
主要我们是吃那种冻的口感。
对，
那吃下去嘞，我会发觉眼睛大家会张大一点点，然后会开心的笑了一下。对，我很喜欢看客人吃我们第一口阿玉的表情，真的觉得真的。
对，因为我们今天吃的是黑糖口味嘛，我觉得
就原味
最
经典、最简单的味道，
简单经典。
那我们还现场还有就宜兰金枣。金枣口味的阿玉，大家应该没有听过啦。
金枣是怎么加金枣在里面，还是用果酱？
用果酱。
用果酱。
对，我煮就是自己加的果酱的。
那有金枣口味，还有
红豆。红豆阿玉有没有听过？
没有。
没有哈，因为我们不会就是在那边，应该说我们的果园都是比较特别跟当季的水果。
对。
对，那去加在阿玉里面。
对，
那爱玉是百搭的，就是它加什么会像什么样的食品那样。
哦，因为它本身其实味道好像没有。
对，本身没有味道，但是可以透过就是水果去增添它的风味跟口感，还有层次感的部分。
对。因为那个好像做煮热的话，你会。
哦，煮热的话，我们很常，我们自己也很常煮爱玉鸡汤。
鸡汤。
对，香菇鸡汤里面加爱玉豆。 他应该没有听过啦，有没有吃过？
那神针这样子，例如说那个爱玉就会吸。
爱玉的话，其实它口感就会变比较软一点点。
对
对，那不至于融化，但是就是充满香菇鸡汤的味道，咸、的爱玉。
哇！
对，大家可以用力想象，我自己很喜欢这种用力想象这个四个字。
对
对，因为大家无法去感受，但只能先透过想象再去理解这件事情。
对，但我觉得我在这边也是用力想象之后，也突然会觉得那应该会是一个很妙的味。我在我脑袋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很妙的味道，还是蛮
充满香菇鸡汤的爱玉。
爱玉对，还是觉得脑袋里面会有点冲突。
咸的爱玉很好吃。
对，但是例如说这个食谱是你们自己家自己发明的，还是说是看到别人
这
样？
老板娘就是我母亲，她也很喜欢做料理。
对
对，那除了这个鸡汤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种口味。
对，
咸食还可以气炸爱玉，爱玉冻可以气炸。如果家里有气炸锅的话，想知道怎么料理食谱，来现场找我，这就不在这边公开。
气炸锅是怎样？
对，气炸爱玉冻，
就整个爱玉直接丢进去里面哦。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啊，去调理它哦。
哇，整个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们家爱玉就是什么煎煮炒炸都可以。
可以，它可以去运用很多样的料理方式去调味它。
对
对，那我们主要是最单纯是吃它的口感了，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冰冰凉凉的吃。对，最刷嘴，那个吃下去是透心凉。
经典款啦、啊。
对，经典，真的很经典。
经典永远。
吃下去之后嘞，你觉得身体非常凉快，有时候太阳很大。我一个人可以吃就是一盒爱玉，1000cc 的那种哦。1000cc 的爱玉就是相当于喝下1000cc 的水。
对。
那爱玉低卡路里，100公克才两大卡。
啊，两大卡。
对，所以如果很喜欢喝饮料的朋友，就是如果也不想要热量那么高，可以点爱玉。
对。
但是外面大部分水而已，就是爱玉就会添加就是果汁或糖水。
对。
对，那你可以就是水的比例就比较时间少。对，所以我们在那边最道地的吃法，就是在果园最道地的吃法，是直接吃爱玉冻。
对。
对，那再加一点我们特制的糖。
就简单一点会。
对，简单。
就简单经典啊。
对，只要吃过就会很难以忘怀。对，我们还有客人哦，还有客人每个礼拜都会来找我们。
会有。
对，来找我们报道吃爱玉。还可以宅配回家。
那宅配的话就是例如冷藏这样，我说第一个，他说你爱玉买回去之后，它可以大概放多久？
其实爱玉的赏味期最佳赏味期是5天。
5天，
对。那我们就是当天都会当天现做，对，所以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去到我们园区，我们自己啊内部，对，我们是要先制作爱玉冻。
对。
对，因为你今天看到爱玉就是今天制作。对，那制作完爱玉冻，它需要冷藏时间。
对，
那半小时会解冻，但是经过4个小时，它会更 Q 一点点。那再经过一天，第二天的爱玉最好吃，而且还不会出水，因为我们的胶质最多。对，果胶那个不会出水。那如果你在市面上买的爱玉会比较容易渗水。
对。
对，那可能就是有其他，就是可能是果冻粉，或是可能是。水质的关系也有差，对。那爱玉籽的品种也有差，就是很多的变因啊。
但是这种感觉起来，你就是对自己家的爱玉是蛮有信心的。
对，欢迎大家来我们就是果园试试看啊。
那我刚才就是去稍微，像你刚才说，就是你一大早来的时候就要做爱玉，那你一整天的行程大概会长？
一整天的行程就是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到了。对，那时候的话就是果园先稍微整理一下。
对。
那我们就是开始制作爱玉冻，因为爱玉冻需要冷藏的时间。
对。
对，所以做完爱玉冻之后嘞，我们还要再进到果园去蔬果剪枝。对，那主要都是果园80%的工作时间都在果园剪枝。
对。
对，所以一年四季你会看到爱玉树，有时候它又变瘦了一点点，有时候又变胖一点点。对，就是我们剪的速度，人力有限。
对。然后这样子，接下来
剪完之后嘞，如果下午如果天气太热的话，那就要浇盖，就喷水。
对。
对，灌溉整个园区。那结束之后嘞，就是再制作爱玉冻。
在制作的时候，你说就在傍晚吗？
对，在傍晚的时候在制作爱玉冻。哦。因为爱玉冻要经过24小时，它的口感是最佳的。
对。
对，那我们有当天制作，以及就是隔天要现吃的，哦、因为有一些老客人就会知道说，哎、欸，我要第二天的爱玉冻。
对，那你们甚至还有另外在，就是这是你们整天的行程，那你们还有另外这些导览？
有，其实我们现场的话就是有开放体验，就有上午跟下午，那都要提前预约。那导览的话就是由我负责这样子，
对，
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阿玉的生长过程。
对，
那阿玉其实有分公的母的，还有阿玉小公长什么样子，
对，
以及阿玉采收下来之后怎么样变成阿玉
冻，
对。那阿玉怎么吃？那阿玉的创意料理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才会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安排我们这个景点，就是来走走啊，逛逛也是不错的。
这样，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就是凤山一趟。对啊，然后就是一样，就是他的那个资讯的话，我们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好，谢谢。
对，就希望就是说，因为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认识这样的业者。那我想要聊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例如说你们在越经营农场嘛，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下来的话，有遇到什么有趣的客人吗？或者是说，不管是就是老客人啊，或者是很强的客人啊等等之类的。
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位客人就是，开车开到一半，对，因为我们那边是笔直的道路，一条笔直的，那停在那个道路中间，那时候后面没有车，
对，
那就在那边大喊说，老板，你在见虾米？你种什么？老板，你在种什么的？对，那老板他回，哦哟，爱玉，对，那在中南部，爱玉是超级啊，鸡啊。就是有不一样的那个名称，那那位客人就弯了下来，对，那就跟老板聊了一下，他也决定成为我们的事业伙伴
啊，
就一起加入种爱玉这件事情。
这么快？等一下。
对，所以就是他也想要种爱玉。
所以他就是，例如这现在是你们家帮忙一起种爱玉吗？
没有，就是他也是想要一起种这样子。
对，
就是也是行动力蛮强。
对，感觉好像你们家是真的蛮容易吸引到行动力蛮强的。
大部分客人都是这样子。对，那也有客人就是，每次经过台新线就会弯下来，对，然后就是看一下爱玉，那也想要就是透过爱玉跟他的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好吃的爱玉。
对，
因为这是很健康、很天然的食品。
对。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爱玉是健康、天然。那是零农药。
对。像种零农药这样子，那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说，就是因为是因为要保持那个环境，才会有爱玉小丰富在这边。但如果说你不施打、不施加农药等等之类的话，它其他的病虫它会不会？
还是会有病虫，还是我们要透过剪枝，让它的树形的部分是保留比较通风的状态。对，那我们零检出农药零检出，我们是就是宜兰县政府的农业处，那也有就是通过就是宜兰严选标章。对。
对，因为就是不能用农药，应该是真的是，例如说只要一吞，然后那些小蜂就真的吵
不。因为小蜂它的嗅觉很灵敏，那它连抽烟或是野炊都不行。
都不行。
对，都不行，所以就是那块土地上是要非常干净的状态下。
对，
好吧，很多朋友会说，那你可以露营烤肉吗？不行。
不行，然后里面也不能抽烟。
里面对禁烟。
哇，真的是蛮严苛的。
对，就是如果太多人进去到园区的话，小蜂也会比较少出来啦。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前面就可以看到阿玉果了。
那听起来是因为就是你们有这么算是严格把关吗？或者说就是做了这么多努力？
对，所以是小蜂是在园区做串动流动的，就是让它生态是永续的。
那像例如说，就是你们除了那个爱玉之外的话，它还可以例如说兼种其他的作物吗？
我们旁边是有柚子，就是阿公留下来的柚子，对，那还保留了一小块去纪念它。对，所以 在中秋节快要采收了，我们陆续最近天气好，就是陆续收下来。大部分现在大部分农夫如果种柚子或果树的话，现在就是柚子的采收期。
对，如果柚子，如果是柚子农的话，应该最近这阵子
很忙，对，超忙的，
超忙的产季这样，对。然后对啊，而且如果你们家牛肉应该都算老长了，就是
啊，对，就是非常老长的，
嗯，对啊。
但我们努力还是挨遇的、啊。
对，我们这集录音的时候的话，其实是在八月底左右。
是。
那我们这集上架的话，应该就会在中秋前后吧。
嗯。
对，说不定大家到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吃的。就可能就一边吃着柚子，一边在听这一集这样。
哦，吃着柚子，然后吃这一集柚子。所以烤肉吃完之后嘞，最强可以点什么？爱玉豆。
啊、
吃了清凉退火，有没有？
啊，马上就自助。
不好意思，
马上自助没问题。
因为爱玉真的是百搭的，就是它可以存在我们生活的大小事。我是这么认为啦，因为我们长期吃爱玉，对爱玉就是应该说对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部分。
对，因为我们大概最后节目后面大概还有十分钟左右的，那聊一聊就是，那接下来未来的话，那放上爱玉，我们就现在就是种好爱玉嘛，然后生产爱玉豆，然后再做就是算是体验这块的话，那未来还有想要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吗？或是有什么样的图跟规划？
嗯，未来我们一样就是永续经营在爱玉这件事，然后还有传承的部分。就是
传承的意思是说，
传承就是老板传承给我，对，给我们家人这样子。那我想要让大家了解爱玉这件事，是爱玉的生产过程以及它对环境上的部分，对，那是对我们生态是非常友善的。
对，
那它是台湾特有特殊作物。那知道爱玉豆的过程怎么去制造的？对，是。我想让他了解，真正了解，看到爱玉，知道爱玉，那他也是台湾的最棒、最消暑的圣品。对，除了冰的吃，还可以热的吃哦。
我觉得今天听到最大的震撼就是爱玉可以热的吃。
爱玉可以热的吃哦，你回家也试试看，等一下就可以试试看哦。
那你要食谱要先给我们。
食谱好。
对，我说你们未来可以出一本就是什么爱玉食谱大全这样。
哎，没问题，可以的。
对啊，那你
就是、我自己会分享说爱玉的吃法。爱玉不只是就是柠檬爱玉，爱玉可以芒果爱玉，可以百香果爱玉，
对，
那可以奇异果爱玉，
对，
很多水果都可以添加下去。
基本上水果类应该，水果应该都蛮搭的，
都蛮搭的。对，那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水果？
水果会用火龙果啊，
对，火龙果也是
火龙果，火龙果啦、啊，
对，没错。
哈密瓜等等之類，
哈密瓜我有吃过哈密瓜爱玉。
对，那哈密瓜会不会太甜？
不会，也很好吃的。
对，
我吃的是双色哈密瓜，橘色跟绿色混在爱玉里面。
对，我想想看，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是百搭的食物啦。
嗯，梨子好像有，
梨子可以。
梨子就会淡淡的，
水蜜桃可以，
对，梨子的话应该就可以有淡淡的甜味这样。
对，有淡淡梨子的香气这样。
对。
柑橘也很适合，就是因为我们宜兰是柑橘的故乡，荆棘、荆枣等等的都很适合。
对。那像你刚才说这个，说不定比如说那个荆棘柠檬，你还可以再加。
可以啊，可以加阿玉啊，当然可以哦。就是夏天冰的吃，然后冬天热的吃。
而且要低热量。
对，低热量。
你讲真的百搭。
低热量还可以饱足感，因为那个果胶可以就是增添饱足感。对，那阿玉有水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它可以调节这样子。
我听起来是越来越像是就是。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吃它。
对，我觉得天上听起来真的蛮不错的，真的是百搭的爱玉。
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加。
那未来就是你们农场还会有希望，例如说再加大规模吗？或者是？
会，我们后面的话其实还会就是需要爱玉的加工这件事情。
对。
对，那以及后面通路上，因为我们现在是实体通路，那有部分有时候我们会去参加一些市集。对，宜兰的在地市集或是台北的市集这样子，对，感觉会更多的管道看到我们这样子， 那目前主要在脸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以前的故事。
对，因为就是莹莹他们的话，在脸书上面的话，其实就是定期的话都会发蛮多，就是不管是个人的啦，还是就是爱玉的啦，其实也把他们就是农场里面一年来生活的大小事也都铺在上面。
对，就是不管是用照片或是影像记录，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爱玉的生长过程以及实况转播，有时候我还会直播啦。
哦，对，这听起来也很忙。
对，就是一天要做的事情蛮多的。
对，做爱运动，然后你要剪枝，还要带客人。
对，今天我也有做爱运动哦。今天我们也做了 DIY。
对。
那今天大家是，我其实蛮很喜欢，就是看到客人开心的样子。对，那也是帮我们就是正面能量这样子，再补充一下自己。
对，因为我现在录影，我现在录音时间是就是晚上的8点左右这样。那莹莹她真的是今天下午带完客人之后，还特地开车过来。
谢谢。对，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爱玉怎么样去发生跟过程啊。对，那也谢谢节目的邀请，蛮开心的。
对，那如果说你们回顾就是这一路上你们家创业的过程当中的话，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坚持到。放弃，还有全心投入，这样会不会说太多了？做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坚持这件事情，对，不管在任何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个目标嘛。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要去怎么样去达到下一步，就是除了家人的羁绊，然后以及我们相信我们的爱玉当然是越来越茁壮。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可以坚持这件事情。
啊，
全心投入。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也很期待你们未来真的就是可以越来越，就是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规模越来越大。
谢谢大家。
对，而且就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放宽宜兰，就是像你们一样种这么大田，种这么大跨域田的，可能找不到其他的人。
是，那我们之前也有客人就是用空拍摄影帮我们记录。对，那我们也是很感动，就是从天空看爱玉是不一样的感觉。对，那脸书也有照片，那也谢谢那位客人的。对，就是我们客人就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对，就是不管是任何事情的交流，或也有很多是餐厅的老板啊，或是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对，那或是农友们，对，一起交流这件事情就是很棒。就是每天会遇到不一样的朋友，那去鼓励我们，那可能互相扶持，对，打气，
对，
这是我们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还有看到大家吃那爱玉的表情，
对，我们这样都很棒。就因为可能只是客人，然后吃了之后就开始变成朋友。
对，我们就是这客人变朋友，就是超多案例的。
对，
就是他每个礼拜又回来宜兰走走之类的。就是我们也希望成为大家在宜兰的，就是朋友。
对，
除了看爱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宜兰的朋友。
对，
就是想到我就想到爱玉。
对，因为你们家其实也坚持做了这么久，而且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我觉得大家听完刚才这一小时的话，我觉得也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你们家做事情是如此的认真，而且也不马虎。
对，我们是希望准备好了。
对，
所有事情都是准备好了。
对，真的是一步一脚印把事情都做到好。对，所以就是我们因为回到就是我们开箱宜兰的初衷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说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蛮多宜兰的店家，你可能表面上面看起来就是例如说，可能在认识莹莹之前的话，就觉得他们家是种爱玉的，就是我们饮料店里面的那个爱玉真的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的确是要有个机会，就是让就是店家们或者让青年人好好讲说，就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背后做了哪些事情，才会知道说原来像今天，我觉得今天我就得到非常多的支持跟非常多的回馈，对吧？就是不管是爱玉怎么种的，然后爱玉后面等到爱玉从生产到真的变成一块，不愧是爱玉中间有多辛苦之外，还有甚至知道说爱玉可以。吃热的，
对，其实 很少人就是知道爱玉可以吃热的。
对，其实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蛮小的一样的，蛮小一样的甜点，所以它其实背后会有这么多的学问，背后这么多故事。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感谢宜宁。
不客气，就是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宜兰玩的时候嘞，就是也可以就是到我们果园里面参观一下。
对对
对。对，那参观我们的过程，经历一起经历这样子，你可能来第一次会想要后面再回来到宜兰，再看看爱玉长得多大，然后见见我的老朋友这样子。
对对对对，最后再给你们公算一下，你们的农场的话有地址吗？
我们的话就是你可以用手机 Google 导航。打丰盛爱玉四个字，就会到我们停车场。
对，
那沿路的话会有橘色的招牌。
对，
那些前面30公尺，对，那时候你的油门就要放慢一点点，准备踩刹车的。
若不踩刹车怎样？
若不踩刹车就会路过。对，那路过的话，后面的车子就会喇叭哔的声音。
就没办法回转了。
没办法回转，要到前面。对，往前开没关系，有办法回转的时候再回转回来。
对。
对，但行车第一，安全第一。
对。是刚才说再证明，再讲一次，就是要证明。
就是丰盛爱玉四个字。
丰盛的招牌。
对，招牌，橘色招牌。
对，
然后
记得不要开过头。
对，不要开过头哦。是我们很大一片，你往就是旁边看，就是一个绿岸啊，很舒服的爱玉园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也很期待。就是如果说有，例如说有听众朋友，因为听了这一集的关系，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到丰盛爱玉看看，然后跟你他们打招呼。
好哦，如果没办法到现场，也可以用脸书啦，先看一下我们的照片或是影片的方式，
对，
先了解一下我们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实际来现场走走。对，那我就是那个肉开，
因为反正你长这么高，大家远远的应该看马上就知道，是不是那个高高的人？
对，高高的人的你这样子。那也期待大家就是可以到现场哦，跟我打着招呼，说我们是听众这样子，那我很开心。
对啊，好啊，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很感谢，就是那个请到丰盛爱玉的莹莹这样。那我们开箱宜兰这个节目的话，接下来一样每个礼拜的话，都还会再介绍就是不一样的就是青年电台给大家这样。那也请大家就是再多关注就是我们的 podcast 跟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如果是说对我们有任何回馈，甚至是想要回馈给丰盛爱玉的莹莹的话，也欢迎就是留言告诉我们这样。那我们下礼拜就是我们再期待遇到新的店家，大家再见。那我今天很感谢莹莹，
谢谢。